好，感恩我们再一次来到他面前，用敬畏的心，安静我们的心，能够来聆听神对我们所说的话。我们一起同心的祷告。主，我们存着敬畏你，我们爱你的人，我们今天同心的来到你的面前，求你洁净我们的口，洁净我们的心，因为我们在这个地方是你的圣殿。有你的同在的时候，主，你就监察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在敬拜的时候，不单单在这个地方来看见我们的外在的敬拜，乃是我们从里面来敬拜你。求你特别的来教导我们，带领我们，存着什么样的心来敬拜你，来生活，带领我们的时间。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今天的分享的题目呢，就是妄称与敬畏。刚刚已经我们这个，已经读了两段的经文。我想今天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的问题，就是这是神带领我的，什么是神的旨意？我们查经的时候也都在不停的在问，怎么样像保罗一样，能够明白神的旨意。那我们今天就来看看，我们首先。存着什么样的一个心能够来到他面前，一个最基础的，如果没有一个根基，那我们永远一辈子都不能够明白神的心意，我们可能都是原地踏步。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看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哈。可能你还得帮我弄得不动。好，那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可能有许多的问题，常常我们就是要祷告一件事或者要分享一件事情呢，我们就会很随意的说我这样的做是神带领我的，我这样的这个说是神感动我的。所以我们太容易这样去讲的时候呢，别人就没有办法再说什么，因为你已经明白是神带领你，别人就不好再说什么。因为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不知道神怎么样带领每一个人，但是我们是不是是神这样的带领我们呢？所以我们要看一看，就是在这个神的律法跟人的律法有什么样的一个不一样。神的律法在旧约里面，在这整本圣经里面都是神的话，他的律法。那我们人间也有很多的律法，那这个区别在哪里呢？就是神的律法呢，它是对我们的心来掌控的，就是管住我们的心。之前我讲到有一次就是讲到这个心，就一个字。那今天我们来到神面前呢，最重要的就是里面而不是外面。那人的律法呢，就是限制我们所做的，比方说红绿灯，我们就不能够闯那个灯。所以这个是人间的很多的律法我们要遵守的，但是这个遵守呢是外在的，就是我们的行动。所以当我们来想到神面前来我们的罪呢，我们常常就会说我不是一个犯罪的人，就是指的是我不是一个有罪行的人，没有被监狱这个关起来，那我们就在这个监狱之外我们在生活。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否认我们的罪但是在神的面前呢，就是神看我们里面，他说恨人就是杀人了，我并没有杀他，我并不是要被警察抓起来关到监狱里面，可是我里面的那些的东西上帝来控制的是我们里面。所以就是这个神的律法跟人的律法最重要的就是一个外在和一个里面的一个分别。所以呢，神他不单单要对这个我们外在的这些罪行来负责任，他要管住我们的外面的，也要里面，就是最隐秘的那些心思意念呢，它是内外所监管的，就是里和外。所以很多人说我里面，神看我里面，我的心很好，可是你的心很好，你的做出来的是不好的，那个也不能够推卸责任的。就是你有什么样的心和外面应该是一致的。所以这个当这个神来拣选这个大卫的时候，在撒母耳记上就有这样一句话，他说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神是看我们里面的，别人看不出来，人都看不出来。所以我们这个一看电影，电影里面所演的戏，我们都会进入到那个角色，可是那并不是他真实的一个生活，他是在演戏。可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我们常常也是这样的一个角色，可是上帝看的不单单是我们外面做什么，他看的是我们里面。这个是今天我分享的一个重点呢，就是什么是妄称，什么是敬畏啊，什么是我们的里面，上帝究竟看什么。那又回去了。哦，好，那这个今天就是我们就专注在这个十诫里面的第三诫。第一诫里面就讲到了你们不可有别的神，第二诫里面就讲到了不可雕刻偶像，然后第三诫呢就讲到了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那前面其实就是十诫里面的这个第三诫，是我们今天要特别来集中，就是来思想这一节的经文。那这个第一诫其实就表达了我们对神的那个忠心、忠贞的那份心，就是我这个世界没有神，没有别的神，只有这一位，天上人间没有见这个赐下别的名可以靠着得救的，就是这位神，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的神。如果你信的是别的神，那么就信错了。所以这第一诫就特别告诉我们对神的一个忠心。第二诫呢，就是不可以有别的偶像在我跟神之间，这个不可以雕刻那个外在的偶像和里面的那个偶像，所以就是表达的是照着神的心意来敬拜的。那这个敬拜是有很多的程序，可是如果你的心是不把这个程序当成形式的话，它就不是一个形式。如果你把它当成一个形式，你里面的有问题的时候，你就会觉得我们敬拜的时候是有这些形式的问题。但是如果你的心是真的是照着神的心意来敬拜的时候，是神看我们里面。所以当这个十诫里面第三诫就是讲到了什么呢，就是在言语上面要尊崇神。言语，那这个从这个对神的一个忠贞，按照神的心意敬拜，然后第三诫其实就概括了这前两诫，就是一个它是一个生命反映在言语上面，就是在言语上面的一个尊崇神。所以不可把神的名呢当成一个咒语，也不可以用神的名来做这些邪恶的事情，行邪术一些巫术，也不可以起这个假誓和违背这个誓言的。这个誓言是一个诚实的，如果我们不能够这个发誓做什么什么，那个如果是假的，我们以神的名来做的时候，那个就是一个不敬畏的一个人的一个行为。所以十诫里面第三诫里面就是不可妄称神的名，因为妄称的时候，我们就在神面前是不能够说我们是无罪的。所以这里面就是给我们看见我们人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妄称神的名，就是很随意的把神的名就带出来，说这是神的旨意，这是神带领我的，很随意的这样去讲的时候，在言语上面我们就犯了一个罪，不尊崇神。所以呢，就是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什么是妄称。十诫哈，十诫整个十诫出埃及记二十章大家都很熟悉的也有一个电影是讲十诫的，很多人还没有认识神的人他也都知道十诫。那十诫就是显明了神的圣洁，他公义的一个本性，他就显明了是什么呢，是人跟神和人跟人之间的这个关系，其实就是一个十字架的福音。我们跟神的关系竖的横的是我们跟人的关系，这十诫里面就表达了一个福音。那旧约里面呢就给我们看见，就是亵渎神的名呢大概有那么三个这个方面，一个是行巫术，那些人这个来做一些这个弄神弄鬼，就是在这个我们的这个很多农村的人的生活里面，其实有很多这些方面，就那些的巫术包括按手给人治病的那些东西，那是一种巫术，在旧约里面 就给我们看见有巫术，还有呢就是假先知，他们就是奉神的名说一些预言，可是并不是神所说的，那个叫做假先知啊。然后呢就是发假誓，就是他所那个时候会得到自己的利益，然后跟神许愿，其实他的内心并没有这样的诚实，所以叫做发假誓。这在旧约里面给我们看见很明显的亵渎神的名。那然后在这个第三诫里面呢，其实就给我们看见我们不能够来藐视神的这个名字，这个名字非常非常的重要，所以呢就是不能够用不敬虔的一个态度，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谨慎，包括我们的言语和行为啊，包括我们每天的动作存留，有一个谨慎和敬畏和尊崇神的一个态度啊。这个重点就是不要藐视和不敬虔的那个心态里面的这个态度。那妄称神的名呢有很多种啊，那这个我就举一个例子，就是有人在发泄一种情绪和一种恨的时候，他就呼求那一些这个呼求神呢惩罚他认为是很邪恶的人，那些这个腐败的人有很多的贪官。然后我们看到的时候，我们就真的是心怀不平，然后我们就会呼求神来审判这些人要这个来刑罚他们。那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我们可能每一个人都会有，不单单是你看见那些很不公义的事情，我们祷告说求主来刑罚他们在福音书里面那些门徒也会说，就是拒绝福音的时候，他们传福音的给他们给那一些人，那他们拒绝的时候呢，门徒就是要求耶稣说你降火给这些人，耶稣说你们的心如何你们自己不知道。所以我们常常就是代表神，就是替代神篡夺神的权来说审判，那个也是一种的论断的一个这个发展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就呼求神来刑罚他们。所以这个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其实就反映出来我们的一个生命，就是我们言语是反映我们的内心的，我们的心里面是什么的时候，我们就会反映出来一个言语，然后呢就也反映出我们那个心跟神的名是完全不相称的，所以这个就很轻率的说一出来，说这是神带领的，这是神呼召我的，这是神要我做的，这个是让我们要特别警醒的，就是我们不要轻率的说这是神的带领，这也是妄称的其中的一个例子哈。那所以我们就是这个名字，神的名不能够妄称神的名。那这个名字有很多的含义表达在里面啊，比方说我们这个给孩子起名字，比方说我家的儿子的名字叫做 Joshua， 那就是为什么起这个名字呢？就是父母的一个心愿，一个期待，就是他可以成为这一代人的拯救，就是这个Joshua 就是在旧约里面就是耶稣，耶稣就是拯救。然后到这个到这个新约里面，我们讲到了耶稣，就是这个发音，这个名字其实就代表了神他在我们的这个人生当中呢，让我们体会什么是名字。所以父母亲给孩子起名字呢，是我们的一个心愿，一个期待，他怎么样的一个生活的方式呢，是神带领他的，而不是父母来掌控他的。那这是父母的一个愿望。那很多人叫做这个奇恩，叫做恩典，叫什么，就是很多基督徒的父母呢都给孩子起这些名字呢，就包含着父母对孩子的一种的期望期许在里头。所以这是一个代表我们这个孩子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一个本性，然后他的意义。那这个有些时候我们提到一个人呢，我们就会摇头，哎呀这个人，一提这个人我们有一个感受，就是他的名声不太好的时候呢，我们就会觉得这个人很头痛，这是一个名声，是他代表的是一个他的一个生命那这个名声，那这个名字其实就代表了很多的意义在里面，所以呢也表明这样的一个人他存在在这个世界上面。这个名字是很重要的，每一个人我们的这个名字可能信主以后就会有一些的改变， 也是你自己对自己的一种的期望期待，这名字是很重要的。所以呢，在这个出埃及记里面，刚刚我们读的哈，就是当摩西他被神差遣要去到以色列的人那里的时候，摩西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问神的名字啊，就对他们这个到以色列那里呢，他就说呢，我对他们说，你们的祖宗神，你们祖宗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那他们如果问我说他叫什么名字，我要对他们说什么呢？所以这个摩西就特别的不太知道上帝这个名字是什么，所以他就问了这样的一个问题。那神就对摩西说呢，我是自有拥有的，然后又说呢，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那自有的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神又对摩西说呢，你要对以色列人这样说，耶和华你们祖宗的神，就是亚伯拉罕的神、以撒的神、雅各的神，打发我到你们这里来，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直到万代。那么这里面就给我们看见神叫什么名字，我们这个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名字，那神的名字他的这个名字是什么，我们就是表达了他的一个属性，他的一个生命是什么。他说他是自有拥有的，那就是不是被造的，他是自有拥有的，就自来以前就他就是有的，所以我不能够跟一个被造物来比较。那自有拥有它就是一个无限的，所以这把它的这个本性表达出来了。然后这个他说呢，就是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这也是我的纪念，就是名字跟纪念也是放在一起的。那神的名字耶和华是我的名直到永远，就是他不会改变的。所以这一段经文里面就告诉我们这个神是怎么样一位神。我们今天如果不认识这位神呢，你对他的名字你就无所谓，你不会去追究说这个名字是怎么来的啊。有很多人就说我就是信有神啊，我可以叫他老天爷，我可以叫他什么宗教的一个名字，其实他没有追究这个神的名字是怎么来的时候，我们的这个对神的认识呢是里面有很多水分的。所以呢，就是当我们认识神的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要仔细想一想最基本的问题，就是他的名字。那耶和华是他的名字，然后呢这也是一个纪念，这个纪念跟名字是放在一起的。所以我们在继续看的时候呢，就是这个名字怎么来的，就神的名字他为什么现在我们翻译过来，我们的这个华人，我们的这个中国人都是叫做耶和华。那么在这个创世纪，在这个犹太人，他们这个名字跟我们的字完全不一样的。你看就像这个画花一样的哈，这几个字就是 YHWH， 犹太人是不能够发音，就发不出音来的，叫所谓的什么辅音，这个是很多人不懂的。那所以我们也没有特别学这个希伯来文的时候，我们真的不明白这个字的意义。但是到后来翻译出来，那我们今天就是在很多的英文的译本里面呢，就是 LORD， 这个 Lord 跟那个God 其实是有分别的。那这个今天我们所翻译的就是耶和华，那我们这个神的名字呢就是这样的一个翻译的一个过程。虽然里面有很多很复杂的过程，但是我相信当我们没有学过希伯来文的时候，我们仍然可以知道现在我们所信的是圣父圣子圣灵的名。那这个我们的天父的名字今天所翻译过来的就叫做耶和华。那这个字根耶和华刚刚已经他自己已经把自己启示出来了，就是神给了我们一个普遍的启示。我们都知道有一个天，然后中国文化里面的那个天，那很多时候我跟他们交流的时候，我说那个天，天坛的天不能够代表我们所信的这个圣经里面这位神，那是一个广阔的一个概念，那不是一个具体的。我们所信的这位神他是在特殊的启示里面，就在圣经里面，如果不读圣经我们不能够认识这一位真神，我们可能认识其他的一些的概念， 我们并没有真实的认识神。所以呢，这个 YHWH 这个字根里面的意思就是是它成为，然后它的表达了它的本质、它的属性和它的作为和它的神性。所以就是这个名字是非同小可的。那么现在我们的传统在圣经里面我们就叫做耶和华。那这个前几天我本来想讲这个题目的时候，我在想我怎么样来祷告，说神你要我怎么样的来讲这样的一个信息。然后刚好有一个弟兄他在看到了一篇文章，就是不能够叫耶和华，讲了很多的理由，说这个神应该是怎么样，我们不能够，他把这个妄称呢就讲了很多的学问。那我就问一个问题，如果农村的老人家上帝就不要他了吗？他看不懂这些东西，他就不能够叫神的名字吗？所以我就拒绝那一篇文章。所以我就想这一天神还是要我来讲这样的事情。所以呢，我就是想了一想这个字根是什么，就是我们的想一想我们的心今天怎么样来称呼这位神，然后我们的心究竟是怎么样的。所以跟我们的现实的生活，这个神的名字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位置。所以呢，这也是对我们对神认识的一个最基点、最起点。所以他就是是，他是你说他怎么样的是，很多人不能够解释，他是所有的一切的一个源头，他就是他自己，他成为，他 to be 啊 to become， 就是这样的一个字根呢，我们不需要特别去深究它怎么样的一个含义。犹太人他们发不出音，他们不敢来称呼，轻易的称呼神的这个名字。但是今天我们怎么应用这样的一个敬畏的心，而不是这个不能够叫耶和华这个名字。神的名字在圣经里面有很多的不同的一个意义在里面，有这个耶和华尼西。那这个在出埃及记里面呢，它的意思呢翻译出来呢就是耶和华是我的旌旗，就神他是我的旌旗。那耶和华沙龙呢，就是耶和华赐平安，他把他的这个在诗诗记里面，把他这个属性表达出来。还有呢，在诗篇里面，耶利米书里面都讲到万军之耶和华，很多的名字就是万军之耶和华。我们就知道耶和华这位神他是超越万有的，他是掌权的，他是一个有全能的神。很多人说神是万能的，我说不对，神是全能的，万能的不能够表达，它是全能的。所以呢，这个还有呢，就是在创世纪16章13节里面讲到耶和华罗以，那翻译过来呢，就是耶和华是看顾人的神。所以这些名字其实都代表了很多的这个含义在里面的。这个含义是它的一个属性，是我们认识神，对神的一个认识呢，一个方方面面的，一生当中我们都在认识神。不同的一个含义，所以神太丰富了，这个名字是非常非常的丰富，我们在这个圣经里面可以看到。那这个，那就进入到这个妄称这个名字，所以十诫里面第三诫讲到了不能够妄称神的名字。那我们就来看一看这个妄称是什么意思。妄称那在原文里面呢是没有那个称字的，就是一个妄。那我这个来看呢，就是从很多的解经书里面都会讲到的，就是说在言语上面你不能够随便的称呼神的名字。但是今天我们仔细来想这个妄称名字的这个含义呢，那怎么样用在我们的这个生活里面，这个是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原来的意思呢，它是带着一个名字，带着和那个和代表着，还有呢就像抱孩子一样，就是把它举起来拖着提着这样的一个意思。那这样的一个意思呢，怎么样来思想，就是今天神对我们的一个诫命，十诫里面的第三诫呢，就是不能够妄称神的名字。那什么叫做妄称神的名字？刚刚我们说这个是重点，是讲到了言语上面。其实呢，不只是言语，是生命里面的。刚刚我们就是说心，你的心里面是怎么样的，我们就会说出什么样的话来。 很多时候我们的这个我们在后面说在背后说的一些话能不能够对这个人说，或者是在神面前你觉得我们很隐秘的话在后面的话神听不到吗？神都听到了，所以他说到最后审判的时候把每一句话都要交在神的面前，神要按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来审判的，所以这个是每一个人都要去交账的。那这个里面就特别的提醒我们什么怎么样来应用这个妄称神的名字，那就我们随时就带着神的一个名字，那你怎么样带着呢？如果你带着这个带着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就像一个带一个项链，或者是这个前几天那个甜甜他们婚礼的时候要交换戒指戴的那个戒指，那是一个记号。那这个我们把神的名字就是这样带着那我们怎么样的把神的名字带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呢？就是它不只是不可以随意的在口中提到神的名字，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是带着我们不清洁的心呢，里面有很多的问题的时候，我们提到神的名字你就可以犯了这个妄称的这个罪啊，就是你很随意的，就是说这是神的带领，这是神的说的神的话啊，然后神这样对我说。那很多时候我特别的要纠正一些弟兄姐妹，他们有时候说神对我这样说神对我那样说，我说慢一点，就是说不要那么肯定说这是神跟我说的，就是要特别的清楚神今天怎么对我们说话呢？他就是透过我们的灵修，透过我们的查经讲道，就是透过圣经来跟我们说话，他不会再添加任何其他的非来的一些的声音，那个是很危险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的谨慎呢，就是圣经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那个是神对我们所说的话，对每一个人的。所以我们就是要特别的不可以随意的就是在口中就是提到神的名字，特别的留意就是随意，我们今天就是不谨慎我们就是因为没有一个敬畏的心在里面，所以我们不是明察思辨，也不是把神的话存在心里面反复的去思想，就像玛利亚是把她虽然不明白可是她把那个神的话放在心里面反复的去思想这个是今天我们对查经对神这个给我们的这本圣经的一个态度，最基本的就是要特别的珍惜神给我们的话语，不能够随意的来提说这个是神跟我说的，那我们要想一想这个圣经是怎么样去说的，所以不能够随意，那不只是不随意的提到神的名，因为这是只有基督徒会犯的一个问题，那个不信的人他可能他会有一些的口气发泄说 my god 买这个什么 my god 是今天很多的在这里长大的孩子真的就是他不认识神，他就是把这个当成了一个口头语，这个是非常的亵渎的一个问题，但是很多时候我们的父母可能也没有留意，就是这个就是妄称的其实一些的表现。那还有其实特别的今天我的重点呢就是不单单是言语上不要常常的说这是神说这是神带领的，有些时候我们要明察思辨，要看看这圣经里面怎么样说，就不会走偏，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偏一点点好像是差不多，其实偏了很多，就像夏娃他当时就是改一个字两个字他已经把神的话更改了自己还不知道，所以我们对神的话特别的谨慎。为什么要细查圣经？就是每一个字他究竟他自己要说什么，而不是我来解读这个圣经，是他要说什么要跟我说什么，所以这个是我们要不断来操练的一件事情。然后呢就是特别的就是要留意就是在生活里面这个完全不能够错误的代表神的名，就是这个是在生活中我这写错一个词，就是说在生活中呢不能够错误的代表神，这个是最重要的，不单单是在言语上面，是你整个人整个的生命，否则我们会绊倒很多的慕道友，他们从基督徒的身上有一些慕道友就会说哎呀就是看见教会的人我就不想去，因为他们口是心非，他们说一套做一套，就在那种很亲近的人尤其是家人就会更明白我们的生命是怎么样，其实这就犯了一个妄称的一个罪， 所以就是不要错误的代表神，你就是代表你自己，你现在很软弱，我是这样的一个人，很真诚的，不要把它装出来，就是我很属灵的啊，就是这样，这个是啊，我们要特别警醒的。那这个我们这个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八节里面，就是耶稣说哈，这个在新约里面我们看神的名字，他也是就是说我是，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还没有亚伯拉罕就有了我。那这里面呢就是 I am， 就是我是，这也是耶稣的名字，神的名字就是我是。然后这个哥林多后书第一章二十节里面讲了，就是神的应许不论是多少，在基督里面都是是的，这也是神的名字，就是是的，他是，就所以呢，借着他也都是实在的，叫神因我们得荣耀啊，这是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带着神的名字啊，就不要错误的代表他，就是因为要这个神因为我们要得荣耀的，所以他是实在的，他是是的。那特别的我们要留意一节经文呢，就是希伯来书的十一章第六节，就是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这个这一节经文大家都会背的，就非常熟悉的，可是这里面呢就是翻译上面呢有一个缺陷，那我们要特别留意的是什么呢，就是它原来的意思哈，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信有神还不够，魔鬼也信这位神，信有神还不够，要信这位神是什么样一位神呢，他是，就是他原来的意思呢就是要信他是，这是神的名字，他是是包括了所有的这一切啊，他是我们的山寨，他是我们的亮光，他是我们的一切，他是我们的源头，就是我们信当一个人来祷告的时候到神面前呢，就是要信他是谁。如果我们祷告的时候你知道他是掌管天地的主的时候，你到他面前祷告的时候，你的重担全部就脱下了，你就会把这个重担就卸给他了。为什么我们祷告完了之后还是特别沉重，还那么多的忧虑，就因为不信。忧虑就是一个罪呢，是非常的明显的，就是我信不过神，所以我今天有很多很多的忧虑，我担忧这个，我担忧那个。可是你到他面前来，你信他是，他是一切，他是造天地主，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他是光，他是道路，他是真理，他是生命，他所有的这一切，我到他面前来的时候，他就这个知道我到谁面前来。这是我们认识神的人，我们如果不认识神的时候呢，我们到他面前就是对空气说话，就不会有一个存敬畏的心。所以呢这个里面特别留意的就是这里面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神的喜悦。那我们到他面前来如果不信，那我们今天就是查经的时候我们还特别的讲到，就是神的心意是什么，神今天要我们做成他的工，我们的服事是什么呢，就是信，就是信呢差来者的那个，就是做神的工。那我们今天如果不信，就是不认识神，那不信他是造天地的主，不信他为我的罪舍命在十字架上，所以当你受苦的时候你就会怀疑这位神怎么没有能力解决我的苦难呢，你就忘了你信的他是什么呢，他是在十字架上担当我罪的，担当我这个受苦的。当你这个非常黑暗的时候，你的人生里面进入一个低谷，进入到死因幽谷的时候，为什么不怕遭害呢，因为他是我的牧者，我知道他是谁。为什么有平安有喜乐呢，因为我知道他是谁，他是，他是一切。所以呢这个是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到他面前来的，我们信有神还不够，我们信了他有从无神论到有神论，那是一个突破，但这位神是谁，一定是圣经里面所讲的圣父圣子圣灵，他是这样的一位神，我们所信的是哪一位的神。那这个传道书，整个传道书包括这个智慧书里面的一个总结，就是这些事都已经听见了，总意 就是敬畏神，谨守他的诫命，这是人所当尽的本分。因为人所做的事，连一切隐藏的事，无论是善是恶，神都必审问。这个就是我们今天不能够妄称神的名，不能够随意的在口中提说，也不能够错误的代表他。所以这个是一个敬畏，这个是一个智慧书里面的一个总结，就是我们敬畏他的时候，我们就遵守他的诫命。一个敬畏神的人，他会努力着，自己的肉体是谨守不了神的诫命的，可是他的生命不断被喂养长大的时候，他就可以有力量来遵守他的诫命。这个是我们的本分，这是我们基本的一个本分。很多人说这个求主给我这个力量，神已经给了我们的力量了，只是我们愿不愿意遵守的问题。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来特别的思想这个敬畏，怎么样来敬畏神，怎么样来正确的来代表神呢？就是不要妄称神的名，其实呢就是你怎么样来正确的代表神，而不是羞辱神，错误的代表他。所以呢怎么样的带着这个神的名字，就是带着神的这个生命，带着这个耶稣基督把神的生命全都活出来了。因为他道成肉身，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都看见了耶稣基督他生命的样式了。马太福音他把他的生命活出来的是一个君王，他是一个掌权的，他是一个君王的一个身份。马可福音他是一个仆人的身份，他虽然是王，可是他给门徒洗脚。在马可福音里面表达了耶稣基督生命的一个样式呢，就是他是一个仆人，他今天可以给我们洗脚。那今天我们的生命样式能不能活出这个世界的带着君王的一个身份，就是我们代表着神来统管这个世界。不是不关我们的事儿，这个世界的黑暗是关我们的事儿，是我们在黑暗里面没有点起了一盏灯。不要来指责这个世界多败坏，当我们指责世界败坏的时候，我们想想我们在这个世界做了什么，我们有什么资格来指责这个世界的罪恶呢？所以这个就耶稣给门徒洗脚，今天也让我们先操练起来，我们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一个样式，就是一个君王的一个身份。那教会是神的家，教会的每一件事都跟我们有责任不单单是这个领袖的责任，不是组长的责任，也不是牧师长老，是每一个弟兄姐妹神的儿女的一个责任。因为给基督徒的一个身份就是我们要活出耶稣基督君王的身份和仆人的一个身份，要给门徒洗脚的。所以当我们有任何一个人没有得到关顾的时候，我们要这个分担来关顾到每一个角落。因为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关顾到那个黑暗的一个角落，一个软弱的肢体。所以这个就是给门徒洗脚，要踏踏实实的，就是能够来学习操练耶稣基督的仆人的身份，仆人的生命，仆人怎么样洗脚，彼此来洗脚。然后这个路加福音呢，它是人的生命，那我们就是实实在在的，就是一个人的样式，有人的感情，有人的软弱，无论是谁多属灵，他都是一个人。所以在耶稣基督在路加福音里面给我们看见的，就是他与哀哭的人同哭，他哭了他看见这些的痛苦，耶稣就伸手去摸他们，就医治他们。这是耶稣基督的生命的一个样式，他是一个人。那我们今天呢，我们也是一个人，人要人有人味儿，不是要这个站在这个天上很多时候有人就说基督徒在教会里面都不说人话，都说天上的话。所以我们要特别警醒的，就是我们要学习说人话做人事就是人是照着神的形象创造出来的就是很多时候还没有信主的人都比基督徒的生命样式好，他们这个人品可能比我们好，我们都要特别的省察我们为什么不能够好好做人，人最基本的然后呢，约翰福音就讲到了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样式，他是神，他是超越如鹰展翅的， 那个鹰是飞在天上的，所以它都是在四福音书里面它特别启示了耶稣基督神的生命的，所以我们要正确的代表神，要活出耶稣基督的一个样式。那这个神的生命是超越的，地上有很多的利益，那如果鹰跟小鸡来抢食的时候它就不是鹰，那基督徒如果跟不信的人再去争利益的时候，那个就没有活出耶稣基督的生命，因为耶稣基督的生命是超越的，如鹰展翅的。那我们就在地上，你有和没有你都可以。今天很多时候我们说在地上受很多苦，我们就过不了那个关，我们就对神爱不起来，我们就不能够赞美神。其实就是你看见耶稣基督在四福音书里面他的生命，很多时候我们说要让我们的家人看见我们身上的耶稣很难很难，很多人说那我就没办法给他看我身上的耶稣，我说不是让你表演给他看，因为你认识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你的生命有耶稣基督的生命的时候，你的一言一行你不需要让他故意的让他看，他就可以看出来，因为这是你的一个生命一个属性，你怎么样去说话，当你脱口而出的一些话就代表了我们里面的那个生命，所以你要特别的警醒的是我们改变的是里面。所以那我们举几个例子，就是我们怎么样正确的来代表神，活出这个耶稣基督生命的一个样式呢？首先就是要代表神的一个圣洁。这个圣洁呢，圣洁生活的定义呢，我们在新生活系列里面我记得我讲的就是什么叫做圣洁生活呢？圣洁生活就是无论我做什么，我里面的动机是为着神的荣耀的。那所以每一次做任何的事情，我们先审查我们里面，因为神看里面是不是为着他的，还是为着我们自己的。然后这个利未记19:2里面就讲到，你小于以色列全会众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的神是圣洁的。这个圣洁就是我们是代表着神，因为他是圣洁的。那今天我们所说的话是不是能够代表一个圣洁的神的一个生命？那我们有些污秽的言语和我们发脾气的言语和我们说的一些伤害别人的这些话的时候，我们要想一想我们里面是不是带着一个清洁的心，这个是要我们警醒的。还有呢，就是我们怎么样代表神呢？要代表神的爱。那我们今天说神他是要审判的，那我们要存着敬畏的心活在地上的时候，审判的权利是神，我们只管让神的怜悯在我们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把这颗怜悯的心给别人。所以耶稣说呢，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里面说的非常具体，就是我怎样爱你们，你们也要怎样相爱。这个彼此相爱，当你们有彼此相爱的心的时候，众人就认出你们是主的门徒了。这个是我们的本分，就是我们可以不妄称神的名，把神的本性生命表达出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学习的就是彼此相爱。彼此相爱，像耶稣爱我们舍掉他的利益舍己的那一份爱，是我们需要学习跟操练的，在生活里面，尤其是家庭生活夫妻生活里面是怎么样彼此相爱的。然后呢，就是哥林多前书8:1里面说，论到祭偶像之物，我们晓得我们都有知识，但知识是叫人自高自大，唯有爱心能造就人。这个知识很多时候我们就是如果学了希腊文希伯来文，我们就常常好像就是别人不懂这些我们懂了，那这个就是知识，这就让我们自高自大，这个并不能够造就别人。可是呢，只有爱心能够造就人。这个爱我们之前长老也都讲了，就是爱是什么，什么是神的爱。那神的爱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爱那个不可爱的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可爱的，没有一个人是配得上帝为我舍命的。所以这样的一份的爱，这个爱可以造就人。所以我们就想到，当我们这个每一次 我就想到我怎么讲到讲出来神的话呢？那司布真有一句话，他就说呢，他的讲道呢，他就说他要把手中的饼放在特别低的桌子上，让小孩子都可以拿到的。就是我们要代表神的爱呢，就要体谅到其他人他们能够接受的程度，他们能够感受到的，我们才能够，不然我们说了很多的知识，伤害别人的话，可是并不能够造就这个人。就我们要特别谨慎这个我们造就别人的这一份的爱心，这个爱不是我们自己的，是神的爱。然后呢，就是代表神的合一，这个是教会特别需要的，和我们的家庭这个人跟人之间，两个人其实都不能够合一的，这个合一只有神的生命在的时候。所以这个婚约为什么这个如今的世界离婚率那么高，两个人都不能够合一，这个是人的问题，因为有罪。所以这个就是要我们在家庭里面扎扎实实的来操练我们的合一。所以哥林多前书12章第4节11节里面都讲了，恩赐原有分别，圣灵却是一位，这一切都是这位圣灵所运行，随己意分给个人的。所以这个恩赐是神给我们的，我们不要觉得这个恩赐，很多恩赐我们就很骄傲，恩赐不算什么，这是神给我们的。所以呢，就是我们要知道，就是他随他的意思给每一个人的这个恩赐，是为了造就这个教会的。那这个哥林多前书12章26、27节里面说，若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若一个肢体得荣耀，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快乐。你们就是基督的身子，并且各自做肢体。所以你跟我就是左右手的关系，所以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我的问题是你的问题。所以我们是代表着神他的一个圣父圣子圣灵的那个合一。那我们如果不妄称神的名呢，我们要正确的来代表神的这个生命。那这个合一就是来操练我们是一个肢体。所以当我们在指责别人的时候，尤其是在后面说别人的时候呢，我们要想一想，他是我的肢体，我怎么样去对待他。那不可妄称耶和华你神的名，我们前面都讲到了，不要错误的代表神。那这个第三诫里面就是不能够错误的用这个我们的人的肉体的生命来代表神他属灵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就这个是特别要我们来警醒的，就成为一个正确的代表神名字的我们的一个神的儿女基督徒，然后我们要成为一个正确代表神名字的一个教会，那就带着圣洁，带着神的爱，然后合一，能够让还不信的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看见这个灯，看见我们身上很实在的活出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来。所以神的名字呢，我们今天所分享呢，我们可以醒察一下，就是我们经历过神哪些方面的属性跟作为。我们在认识神的过程里面哈，当我不认识神的时候，我来到神面前的那个过程，这个改变，我再回过头去看的时候，就整个我不认识我以前所做的那些事情，有些东西是我怎么居然是那个样的呢？就当我们能够思想一下哈，就是我们经历过哪些神他的作为，他的那些的作为，我们要常常的纪念，数算主的恩，数算神在我们身上的这个恩典，我们经历过哪一些，对我们认识神走过来这些路是一个醒察，也是对神认识的更进一步。然后我们再想一想神哪些方面他的属性他是一切，他是这刚刚我们说耶稣基督的这个生命我们还有哪一些方面缺乏这个经历的。所以我们如果缺乏了对神的名这样的一个属性，这个生命的经历的时候，我们就会妄称他的名字。主导文呢我们都会背的，但主导文不是让我们背的， 主导文是让我们知道我们怎么祷告，它是教我们怎么祷告的。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要知道我们对谁说话，我们是向谁祷告的，这就是他的名啊。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所以你要知道他是圣洁的，我们也应该是圣洁的。神的儿女要像神，要这 DNA， 我们有很多孩子像父母，就是这我们要尊他的名为圣，我们是一个圣洁的。然后愿他的国降临，愿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如果一直在问怎么能够像保罗呢？就是你今天认识神，你就可以一步一步的来操练。保罗他是这个神特别拣选的，很多人就觉得我们一辈子也像不了这个保罗，可是你有可能像保罗的。为什么？就是保罗是人，那我们在神的面前可以来学习保罗他怎么样来遵顺服神。可是这个生命是学不来的，是你自己在耶稣基督十字架的这个恩典里面，你真实的老我被钉死的时候，你里面，你当你挖里面，挖你的那个根源的时候，你才慢慢的你的老的生命死掉，耶稣基督才能够活出来。否则我们一辈子也不能够成为保罗。那怎么能够像保罗呢？不需要像保罗，像耶稣。耶稣已经道成肉身，他是一个人，完全的一个人在地上。那我们的目标就是更像主耶稣，然后把我们的老的生命不断的被神钉死。所以呢，愿人都尊神的名为圣，愿他的国降临。他的国就是他的主权，这个世界不要神掌权，教会要让神掌权，我们的生命里面要让神掌权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就是这个主导文里面就表达了十诫的第三诫里面的不要妄称的，其实里面的这个含义。那这个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这里面其实教我们的就是凭着信心，今天就过好这一天，不要想着明天。所以呢，我们知道神免了我们的债，赦免了我们。今天我们不能够赦免别人的时候，因为我们还没有神的这个生命的力量，所以我们就是在这个操练的过程里面来祷告，这是神教我们的一个祷告。然后最后就是他救我们脱离这个凶恶，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父的，直到永远。阿门。所以呢，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就是这个污秽的言语哈，一句不可出口。污秽的言语包括了就是带罪的这个生命，然后只要随时说造就人的好话，叫听见的人得益处，这个益处就是可以存留的，可以存留到永远的。就是我们的言语是代表了我们的生命，所以我们的生命要浮在基督里面。你是活在圣灵里面，活在基督里面。什么叫做活在基督里面？你完全的按照神的话，把自我钉死，让基督在我里面可以成形，可以一步一步的每一天的来认识耶稣基督他的生命。不然我们读四福音就是过眼烟云过去了，不知道我们怎么样能够像耶稣，别人就更不会看见我们里面的耶稣。里面的耶稣的生命成熟长大的时候，别人会看出来，你自己可能都还没有醒察到，但是别人可以看到说你变了，你改变了。那最后呢，我们就是要思想一下，就是这个，如果我们不明白这个十诫，从始至终都是指向耶稣基督十字架的。当我们不明白十诫的时候，你一定是不明白十字架的。你就这个十诫，你就看见自己的罪。所以只有明白了，真正明白了这个上帝圣名的这个意义，他圣洁的名字的这个意义，而不是这个名字表面上的这个称呼称法。那我们就明白了这个圣名的意义的时候，我们才有可能真正的被圣灵带领。否则我们不懂得什么是被圣灵带领的一个圣洁的祷告，才能够很敬畏的在每一次的祷告的开头的时候都会说愿人都尊父的名为圣，然后诚实的来奉耶稣的名来结尾。否则你就变成了一个口头语， 那就变成了一个有口无心的。那个阿门的意思就是我所说的是发自我里面的。所以，上帝的圣名，它代表了上帝的一切的心思、性情、能力、意志。所以，十诫呢，它是包括了这个所有的这个律法。那第三诫呢，它是概括了这个十诫里面的一个含义，就完整的指出了这个福音。福音因着耶稣基督的圣名，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他的儿女。这个就是福音，否则我们来教养儿女和生活都不能够活出福音，因为我们自己都不了解福音的内涵，我们只会背福音。当别人讲福音的时候，你觉得很简单，但是福音就是整本圣经里面最这个焦点的一件事情。所以今天我们要特别明白十诫里面第三诫就概括了这个福音，所以呢，就是让我们知道这个。理当将一切的荣耀颂赞都归给那个没有办法形容的至高的、至大的、至圣的上帝的他的名字。那我们今天呢，就是特别的来讲这个第三戒，让我们特别的明白什么是妄称，什么是在主的面前，我们有一个敬畏的心。当你有一个敬畏心的时候，你的说话，你的一言一行，让别人能够看见我们是神的儿女，否则我们就是带着一个错误的生命来妄称神的名。神一定要管教我们，把我们的里面的根挖出来，让我们的老我能够死掉，能够来向着耶稣来活。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在你的面前，谢谢你，主，我们实在是。不断的来认识你，就透过十诫里面的第三诫，这个妄称的意思，就我们就知道，我们每一天，我们活在罪里面，我们常常的不尊你的名为圣，我们真的是随意的把基督的名就羞辱了，让周围的人，让我们的家人看见我们真的是看不见耶稣基督的生命，我们不能够正确的代表。神，你的生命，求主特别的怜悯饶恕，给我们一个悔改的力量。主，每一天能够过清洁的生活，每一天你洗涤我们的内心，让我们的老我不断的死掉，让你自己的生命能够活出来。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大家起立来接受祝福。